各位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们又再一次在空中见面。我们曾经提过，谈到婚姻的蓝图，我们上次我们就跟各位分享到一魂方面的合一。在魂方面的合一里面，我们就讲到在意志上面的合一哈。什么叫意志呢？意志常常是我里面的一个想法，当这个想法成为一个行动，而且我不怕任何的困难，我就要去做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意志啊。常常哈，我们理智上面认知了，情感上面接受了，但是我们停在那边，因为意志是非常的软弱，变成意志没有办法去承担外界来的压力。意志上面它若是坚强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去面对困难，我们愿意继续走下去，我们面对困难，我们能够去面对困难，甚至去突破去解决，这常常是因为意志的关系。那在意志上面呢，我上次就分享到做决定这一部分，我们就看见这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结了婚以后不再是一个人了哈，是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两个人成为一个家庭。小两口可能相骂也不会有好言，相争也不会有好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看见在婚姻家庭里面，其实争执的焦点常常是一些芝麻绿豆的事情，常常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啊，常常是为了家庭一些决定在那里争执。所以我们上次提过了，做决定啊那是要合一的。我一直鼓励我服侍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跟他们说，我们在婚前辅导里面的约谈，我们也讲到夫妻角色的时候，我们也是觉得里面有一个问题，说当你们两个人遇到僵局的时候，谁做决定啊？有的时候他们觉得是丈夫做决定，有的时候觉得是妻子做决定，有的时候他们觉得说，哎，谁的理由比较正、比较好、比较对、比较完整，就听谁的。好像从我们的判断里面，一般来看就说，哎，怎么样做一个决定，到底应该听谁的呢？啊，很多人就认为应该听那一个理由见解比较好的人，真是这样子吗？当我们在讨论角色方面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好像上帝并不是这样子设计，好像在二人成为一体之后，还是有一个人必须要承担那个责任。所以当亚当跟夏娃的婚姻关系里面，是让他们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的时候呢，上帝他不是找夏娃负责，他找亚当。当他们摘了那个不可摘的果子，吃了那个不可吃的果子，明明是夏娃先摘的嘛，明明是夏娃拿亚当吃的嘛，他们听到上帝的声音的时候，他们都躲起来了。上帝来到他们这边，上帝说什么？说夏娃，夏娃你在哪里吗？不是。上帝在那里说，哎，夏娃你怎么吃了我吩咐不可以吃的呢？不是。上帝来到园中的时候，上帝在呼喊亚当，对于这个家的男主人，一家之主在那里，要找他来负责。你怎么吃了我说你不可以吃的呢？是亚当摘的吗？不是。是亚当先吃的吗？不是。但是上帝却找亚当来负责。所以我们就看见哈，从起初的婚姻关系，从起初的家庭里面，上帝在这两个人当中有一个是负责的人，那个人是亚当，那个人是丈夫，他是一家之主。很多时候啊，我们面对很多事情，面对大大小小的决定的时候，有一个人他要负责任。我所说的负责任啊，并不是说所有的决定他来做哦，来说他要负责任。你要了解哈，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够事必躬亲哈，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能什么事情都自己去做，特别是我们在外面在单位上面工作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要把工作分派出去，我们要把我们的工作分派给别人。但是呢，分派给别人的时候谁负责？当然是我负责啦。假设我的工作分派给其他的同事，我的助理他做错了，谁负责？那是我负责，因为我是他的主管。所以你看到没有，在社会上面有一个层层负责，在家庭里面上帝有一个次序在那里，这个次序的建立，我们就看见是一个负责的任的人，那个人是做丈夫的，上帝把这个设计是做丈夫的来负责责任。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呢，保罗先生呢，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说，哎呀，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为什么呢？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做了一个类比，那个类比就是丈夫的角色是做头，他跟妻子的关系是头，他是妻子的头，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一样。你看见没有，在意志上面的合一的时候，你必须要看见谁要负责任，而不是谁的观点好的问题，是丈夫要负责任。可能不一定是丈夫做决定， 但是丈夫必须要负责任。但是我们就要回头来想了，哎呀，既然不是我做决定，我为什么负责呢？既然不是我的意见，我为什么为不是我的意见负责呢？既然不是我的看法，既然这个决定不是出于我的本意，我为什么要为这个不是出于我的本意的决定负这个成败的责任呢？我为什么要负这责任呢？所以哈，夫妇在家庭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区分说啊，这件事情是你做决定，所以你负责；那件事情是我做决定，所以我负责。好像啊，是一个很好的决定，有很好的结果。哎呀，是只有做决定的这个人享受这个好结果吗？不是啊，夫妇两个人一起享受啊。那如果说这个决定不好，这个决定很糟糕，这个决定带来很恶劣的结果，或者是这个决定带来许多不良的后果，谁来承受？是只有这个做决定的人来承受吗？不是啊，是夫妇两个一起来承受啊，对不对？啊，我们常常听过，很多时候他们是做生意失败了，欠了钱，谁来还？是欠钱能还吗？不是啊，是夫妇两个人一起来还呢。假设所受到任何伤害，是只有这个跟外界接触的这个人负责吗？承受这个伤害吗？不是啊，夫妇一起来承受啊。所以你看见没有，在婚姻家庭里面，这就是二人成为一体耶。他不是在区分说，哎呀，这个事情是你做的决定，所以你负责啊，这个事情是你做的决定，所以你负责，不是的。乃是说，既然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合一的关系里面，在这个做决定的里面，他不是做决定的那个人来负责，也不是不做决定的人要来负责。听起来好像很含糊啊，很有点矛盾啊。但是真的我们需要来思想这件事情。今天许多时候做丈夫的啊，不太想要嫌家里的事情很烦，他在外面工作了一天已经很累了，回到家里呢，就不想再为这些琐琐碎碎的事情啊，家里就是那种鸡毛蒜皮，今天吃什么呀，明天有什么计划啦，我们打算买什么东西啊，这些琐琐碎碎的事情来负责。所以他就让太太去做，因为太太很多的期望嘛，如果丈夫没有听太太的意见的话，没有采纳太太的意见的时候，哇，他要处理太太的情绪可能比他自己做决定可能还要更大。有的时候做了一个决定，结果太太三天生气，然后要在旁边陪三天的笑脸，哎呀，真是心里很大的冲突啊，哎呀，觉得身心俱疲啊。所以因此很多做丈夫的他就说，哎呀，我们这样子好了，我们男主外女主内啊，我负责外面养家糊口，我负责外面赚钱，我负责外面的一切，然后你呢做太太的呢，你负责家里大大小小事情，所有事情是你来负责，你来决定，因为女主内嘛。好像两性的关系在婚姻里面却不是这样子。在婚姻里面，上帝所定规的是丈夫是做头，做头他要承担责任，做头必须要承担那个做头的责任。所以啊，既然做头要承担那个责任，所以在做决定的时候，做头必须要来说那决定性的那一句话。所以做头其实不容易啊。所以做决定呢，也不是说啊谁的意见好去听谁的啊，谁的观点比较好就听谁的，或者谁是有哪方面专长就听谁的。很多时候我们就看见是不同的啊，有一些不同，但是这个不同却是价值观的问题，这个不同却是一个互动性的问题。我不是说丈夫做决定所以家里就是一言堂，丈夫说的话就得听啊，妻子不能够有别的意见，不是的。来说到，既然这个家是两个人共同的，既然你们两个人成为一体了，既然这个决定会影响到你们两个人，所以这个决定必须要两个人有完整的沟通，有良好的沟通。所以丈夫他怎么能够做决定呢？可能这个丈夫，这个做丈夫的，他结婚以来开始学习做丈夫，在结婚之前呢，他可能什么事情都爸爸妈妈都决定好了，什么事情都是听爸爸妈妈的安排。他结了婚之后，进入了这个家庭之后，他开始有一个学习，这个学习是他以前没有学习过的。我们刚刚开始初初做一件事情，我们会不会失败呢？有可能啊。我们刚刚开始学骑脚踏车的时候，会不会摔跤啊？会呀。那会摔跤就不要骑了吗？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我们会有一个失败的经验，是不是经过失败我们就不再继续学习了？不会啊，我们会继续学习啊，我们会继续练习啊。所以你想想看，一个男人他进入婚姻里面，他在开始学习做一家之主，会不会可能有失败的时候？当然会啊。 所以啊，很多时候男人在遇到挫折的时候，你做妻子的很重要，是鼓励这个他的丈夫在家庭里面继续做头，接受他失败的事实，接受他在做头的时候这个学习过程里面的挫折，还是批评他指责他呢？做丈夫的很需要做妻子的支持，很需要做妻子的鼓励，很需要做妻子的扶持。所以哈，很多时候我们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丢给丈夫，也不要把所有事情都丢给妻子，在家里面意志上面合一，就是当你们有什么要做决定的之前，你们需要有一个完整的沟通，你们必须要有充分的沟通。许多时候做妻子的他的情绪情感都很丰富，有的时候他表达意见的时候啊，是非常的热切，热切到做丈夫的以为哈，若是不听妻子的话哈，可能后果堪虑啊，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其实我相信许多做妻子的，我相信你们的想法，你们的心意应该不是这样子，我相信你们只是按照你们的热切把你们所要说的说完了，如此而已啊。你们我的感受，我的观察，我是很多时候可能你们的态度啦、语言啦，或者很积极很热切，常常啊让丈夫觉得哎呀，你非听你的不可。其实我相信做妻子的，你们也不一定是这样子认为，你们也愿意听丈夫的，你们也愿意丈夫来承担做决定的责任。因此我要对做丈夫的说哈，很多时候做妻子的他那么热切地告诉你他的看法，他的意见，并不是告诉你说哎呀，你非得听我的不可哦。所以我们男人哈，我们做丈夫的，我们可以有一个突破这样的心理的障碍，需要在彼此沟通上面有很良好的学习。我们学习怎么样把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我们很具体的、很实际的、很诚恳的说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彼此来交换意见。做丈夫的，你的责任是面对一个决定的时候，你们在讨论的过程，让那个过程是很有弹性的，不要马上做什么任何的决定，除非你们两个人达成共识，除非你的客观的因素已经收集到相当的成熟，然后你们两个人又有很完整的沟通，你们所做出来的决定可能是比较恰当的决定。在家庭里面大概没有什么决定啊是跟生死有关了，在家庭里面大概没有什么决定是你现在不决定你下一分钟就会面临生死大事哦，在家庭里面大概没有。我们家哈，有时候去买酱油的时候啊，常忘记我们家酱油是吃的是什么牌子，所以每次去买酱油啊，我常买不同牌子的酱油回来，因为我忘记了嘛，但是也不会因为这个买不同牌子的酱油回来就我们家就发生什么大事啊，跟生死没有关系嘛。虽然举一个这个好像不太恰当的例子，但是我们必须要留意，很多不是生死的问题，很多只是感官的问题啦，很多只是情感上面的因素啦，很多是价值观的问题。你想想看，两个生活不同背景的人，可能两个人各自在各自的背景生活了二三十年，他们开始在一起建立一个新的家庭，他们之间的价值观、生活习惯的差异是相当大的。想想看，做决定的过程难道会没有冲突吗？冲突不一定不好啊，好像跳舞一样，那是可以享受的，享受那个做决定的过程，因为看见这一个决定会影响到你们两个人。不要把这个决定过程放弃表达你意见的权利，这是你们两个人共同的权利，任何一方都不要放弃表达意见的权利。我们任何一方放弃我们表达意见的权利的时候，只会让我们婚姻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丈夫的话既然做头，上帝也是希望丈夫要做决定，但是丈夫做决定的过程里面要充分的了解妻子的心意，跟妻子要有充分的沟通，跟妻子要能够取得充分的共识。在我们家里面，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决定的事情，有的时候我很期望做一些什么事情，我很期望买一些什么东西，我的妻子她不一定同意，我不会说啊你不同意那是你的事，我还照样去买，然后买回来我们大家吵一架，哎，不会的。我常常就是这样想，我们家两个人如果投票的话，他一票我一票，如果他投反对票，那我只有一票，我有什么戏好唱啊？我就考虑这个后果啊。所以啊，我常常会很尊重他的意见，当他反对的时候呢，我就停下来，我就不去执意去做，我就会跟他慢慢讲，哎，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啊？为什么要？我就跟他谈，我常常有事没事拿出来讲一讲，他在拒绝了，哎，我就拿隔一段时间又再拿出来讲一讲，后来 我的妻子对我说啊，我没有执意去做一些事情哈，他觉得他很被尊重，就愿意听我的意见是怎么样。然后慢慢他就觉得诶，好像是有点道理哦。诶，慢慢他很多时候我分享的，很多时候他没有考虑到啊。有的时候在这个沟通的过程里面，我也看见有一些是我没有考虑到的东西。所以你看见没有，有一个比较长的沟通的时间，能够做一个完整的沟通，对于你们俩做决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是一个很建设性的，是一个很正面的帮助。那当然最后说那个决定性化的，我从现在的了解以及我个人的体验以及我们夫妇的经验里面，我看见还是要由丈夫来说那一句最后的话，来说那一句做决定性的话，并不是说好所有的丈夫来决定，而是丈夫收集这各方面的资源，各方面的客观的因素，主观的因素，客观的意见，主观的意见，包括他自己妻子的意见，自己的意见，然后他最后做出一个决定。丈夫需要说那句话，可能他所做的决定其中有 99.9% 是参考了采用了妻子的意见，但是他说出来和妻子说出来他感觉是不一样的，那种感受是不同的啊，那个结果那个情况情感因素心理因素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个完整的沟通对于做决定的重要性是怎么样。另外我想最后提一点，我们怎么来看这个决定好还是不好呢？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长辈，我们有很多的朋友，甚至有很多专家告诉我们怎么样做最好，我们就把这些他们认为最好的东西意见带回家里面来，我们就把他们认为最好的决定放到我们家，我们发现诶，奇怪了，他们认为最好，为什么在我们家常常不是那么好啊？所以别人的意见只能够当做意见来参考，包括你的父母，你的父母他的意见只能给你做参考参考。那什么决定才是最好的决定呢？到底我的决定好还是不好呢？我越来越思想到有一个检查的一个标准，我就想到这个决定做出来之后怎么知道它好还是不好呢？就在乎说这个决定不只是对我好哦，也不只是对我的妻子好哦，乃是对我们家好，乃是对我们家是最好的，可能对我们家是最好的，可能对于别人不一定最好，可能在我们家是最好的，可能在这些专家啦朋友啦长辈的眼中可能不是最好的，可能是次好的。但是我知道对我们家最好是最重要的事情，对我们家最好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就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看见如果说这个决定会影响我们夫妇的关系，这决定一定不好。如果说这个决定啊会让我们当中任何一方受委屈，这个决定不好。如果说这个决定会让我们其中一方心里面不安不平，甚至生气愤怒，或者是没有那么强烈的话，在两个人里面造成阴影，有了阴影就会胡思乱想啊，或者说这个决定会把砖头堆在我跟我妻子两个人中间，开始筑墙了，开始使得我们的信任感不是那么彼此信任了，这个决定我告诉你这个决定不好。凡是破坏夫妻两个人关系的决定肯定是不好的决定，不论它带来多大的收益肯定是不好的决定。各位亲爱的朋友，这是价值观的不同。很多时候我们在价值观上面我们清楚地看见这一件事情，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个很慎重很恰当的决定。所以不是用好还是不好来衡量这个决定在这个家里面情况是怎么样，乃是说用恰不恰当，我这个决定在我们家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情况在这个时机恰不恰当，对于我们俩关系恰不恰当，是不是会帮助我们两个关系更密切，还是在我们当中筑墙，是会帮助我们两个人更合一，还是在我们当中开始有阴影，是帮助我们两个人更相爱，还是在我们两个人当中放下一些不定时的炸弹，这是我们要考虑的。这是意志上面的决定，这是意志上面的合一，这个合一是需要经过学习的，这合一是需要经过很敞开的沟通，这合一是需要经过互相的尊重，这合一有一个责任在里面。愿上帝祝福你们在这样的学习上面不会太困难，虽然有失败的时候但是不太困难。我们下次再会。